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又一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恳求我们主我们的神，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求主来亲自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感谢主，你借着启示录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幕后的审判，也让我们能够警醒，在世上能够谨慎自守，圣洁度日，好好的预备自己，就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分享启示录的第七章。那么在第六章，这个七印开始瓦开打，瓦开接。那么七印的瓦开，这个接意味着审判的序幕正式拉开。那么根据我们分享的看到的，那么第六章当中的前六个印其实还不是真正审判的开始，真正的审判是从第八章的第七印打开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大灾难来临，七年大灾难的开始。那么前六印其实就是一个大灾难或者大审判之前的一个序幕，是个前奏。那么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差了第七章，那第七章呢是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使徒约翰看到的地上的和天上的异象。那么也可能是第七章就是在揭开第六印当中看到的这个异象。那不管怎么样，这应该是发生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的。那么第七章的第一节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这四位天使下面就谈到他们其实就是来施行审判的，这四位天使。这地的四角，那现在把这个地呢比如说好像一个平面一样，再到四个四角，也就是说意味着这四个天使在他在全地上，他都有要在权力下来实行这样一个审判，他有这样的权柄，下面神把这个权柄给了他们，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如果按字面理解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地上是没有风的，没有风的世界。那到底是这个风怎么理解呢？是我们现在就什么自然的那个风呢，还是有其他的特别的含义呢？我们从几处经文看一下这个风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就是耶利米书的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耶利米书在旧约当中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耶利米书的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我读一下。那时必有话对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近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刮来，不是为剥羊，也不是为羊尽，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些地方为我刮来，现在我又必发出叛语攻击他们。那么这个热风很明显不是我们现在就算是东南西北风，不是这个风，这是惩罚审判。仍然在耶利米书，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经文。耶利米书的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耶利米书的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耶利米书的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说，你的牧人要被风通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暴愧蒙羞。这个牧人在这儿，这个牧人指的是耶路撒冷的那些首领，就是神让他牧羊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说要被风通吃。那么现在这个风也不是所谓的刮的东南西北风，那么这儿也是带着惩罚，带着审判。我们再看一处，就是耶利米书的四十九章三十六节，耶利米书的四十九章三十六节，耶利米书的四十九章三十六节， 看是不是三十六节。耶利米书的49:36。耶利米书49:36说，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也是这四方的指的就是四面八方这些强敌强国，也是惩罚审判。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我们来能够说明这些问题。仍然是再往后翻下51章，就耶利米书的51章第1节。耶利米书的51章第1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说这些风啊，在这儿是都是指的惩罚审判，审判的风。那么从第七章的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风就是审判的风。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四个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树海上树上，那就是四个审判呢先不要开始，就七年大灾难先不要开始。那第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杀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这四位天使就是上面那个四位天使。那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日出之地我们知道东方，那么东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圣经里面好多地方都提到过，最早的那就是在创世纪的2章第8节，那神造了亚当以后，神就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那人就安置在那里，所以东方的伊甸园。所以这东方其实在好多地方代表是祝福的源头。那么在以西结书的43章第2节也提到东方，以西结书43章的第2节，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的43章第2节是怎么说的。以西结书43章第2节说，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这是荣耀从东，神的荣耀从东方来。所以这个入日出之地是代表神的祝福，也代表是神要从那里开始他的一件启示。这位天使呢拿着永生，其实我们仔细分享，这位天使呢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弟兄姊妹如果注意的话，好多时候神是以天使的这样一个身份出现的。比如说那个上帝和两个天使去审判索多玛，当时就是以天使的身份来下来的，出以人的样子。拿着永生神的印，这个印是神的印，这个印干什么呢？下面就印这个他的神的众仆人。说这个印啊，印到人的身上，印到神的仆人身上，它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保守的作用。其实在以西结书的第9章，当时以西结在异象当中也看到，以西结书的第9章第4节，以西结书的第9章第4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就说在耶路撒冷全城，就在以色列的全地，因为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就这些人看到城里面这些可憎事，这些不蒙神喜悦的事叹息哀哭，那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要在这些人的额上画上记号干什么呢？那神要审判的时候，刑罚时候，这些人是免于灾难的，是保护的。所以在启示录当中，那么使徒约翰仍然看到这样一个意象当中有一个要印。那么这个天使向这四位天使喊着说什么呢？ 说地和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上面说教风不吹在地上海上树上，现在很清楚告诉他们暂时不要伤害地海并树木，而且也不可以伤害下面提到的这14万4千人。那么这儿不可以伤害地海并树木，等我们应完了神众仆人的应额，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应完了以后你再开始，等把这个工作做完以后再开始实行审判。所以这个意象很明显是在大审判第七营之前。那么第七营之前有两件事，一个是这个以色列百姓，另一个就是第九节以后这个教会，这是神让使徒约翰看到的。这儿提到的应，其实我们在后面的教会分享的第十三章我们看到就是那个受应，那么魔鬼撒旦也会模仿神的这个去来在人的身上做印记，那么在人的额头上或者是在右手上来做一个印记叫受印，那么做了受印以后才可以做买卖，没有受印的不可以做买卖，这是魔鬼撒旦。我们顺便插这么一些，所以神印的这些印记，那么就是要在将来开始大审判的时候让这些人得到保护。那么在新约当中，在以弗所书也提到过，我们信神以后重生得救的所有的信徒，其实我们都有圣灵的印记，所以这个有了圣灵的印记，有了神的印记，我们就得到了神的保护。就像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么神的选民他们的门框上那么做上了记号，把那个血撒上去，那么神在极大的时候就越过去，这都是为了保护他的百姓。第四节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万4千，各支派12个支派一共是14万4千。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14万4千，各个支派受印的有12000，加起来一共是14万4千。那么这个12000或者14万4千是一个准确的数呢，还是一个象征的一个数字呢？这个我们不敢确定，也不敢做一个判断。那么弟兄姊妹们啊，将来有神的带领，能不能解开这究竟是一个准确的数字还是一个象征的数，这儿我不敢做出判断。那下面就是12个支派，犹大支派、流便支派、加德支派、亚瑟支派、拿弗他利支派、马拿西支派、西缅支派、利外支派、以撒加支派、西布隆支派、约瑟支派、便雅悯支派。弟兄姊妹们如果仔细留意的话，这12支派和旧约时代的12个支派是有区别的。旧约时代12个支派以外还有个例外支派，例外支派呢不列在12个支派当中，因为神有特别的使用，但是现在例外支派作为12个支派当中之一来出现。另外还有一点，这儿出现了一个约瑟支派，那么也就是说把约瑟支派和例外支派放到12支派当中，那么原来的12支派那有2个支派肯定是没有了，哪2个支派呢？我们注意一下，但支派没有了，还有支派呢是以法莲支派没有了。那么以法莲和马拿西当时是约瑟的2个儿子，在圣经在创世纪当中介绍约瑟的儿子的时候只介绍了这2个儿子，没有介绍其他的。那么在雅各去世之前为约瑟的这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把他直接画在自己的名下，没有提到约瑟的其他儿子。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说约瑟支，这儿有约瑟支派有马拿西支派，很明显那么马拿西支派或约瑟支派都是约瑟的后代，那马拿西支派在，那么约瑟支派是不是代替了以法莲支派呢？以法莲的名号拿掉以后 用约瑟来代替呢？这个可能性很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是把整个这个以法莲支派拿掉以后，那是不是就说明约瑟除了这个以法莲和曼拿西以外还有其他的儿子？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所以我们没办法考证。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推测，或者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可能是约瑟支派来代替这个以法莲支派，只是把以法莲这个名号拿掉了。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但支派没有受印，神没有在但支派的人身上来这个印这个印记，没有印意味着和神是没有关系的，在灾难当中神是不受神保护的，或者将来就是没有资格可能进入新天新地的。那么但支派为什么就没有了？人们有好多的猜测啊，说的这个但支派是拜偶像了，或者第一个拜偶像的。但是以色列哪个支派没有拜偶像呢？那个亚伦是第一个做了金牛犊的，所以如果用这个拜偶像这个来作为这个依据呢，不是很充分。但有一点，我们看一下经文，那么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这是神当时因着亚当和夏娃的犯罪进行的宣判，其中对蛇或者对撒旦的一个宣判。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对蛇说的。蛇的后裔是什么？蛇的后裔就是将来出现那个假基督、敌基督。主耶稣再来之前，有一个敌基督要出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相信的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最后结果是假的。那么女人的后裔呢？女人后裔就是基督。这个女人呢？女人不是那个玛利亚，圣经里面女人指的都是啊、应该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民族出来的。这儿提到，也就是说这个假基督啊，将来要出来。那么我为什么要查这些经文呢？这个假基督、将来敌基督，很可能是从但支派出来的，他不是犹大支派。基督是从以色列的犹大支派出来的。这个敌基督是从但出来的。我们再看一节经文，那就是在创世纪的四十九章十七节，创世纪的四十九章第七节，创世纪的四十九章第十七节，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十七节，这是雅各在去世之前，把他的十二个儿子叫到跟前，一一的祝福。当祝福到但支派的时候，这些祝福其实都是预言，我们从那个这些祝福当中都可以看到后来的一届一届都应验。那么在但支派当中，对但怎么说呢？说第十六节，我们看十六节和十七节，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十七节，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回，回就是毒蛇，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这个蛇，毒蛇，在这里面它不是一普通蛇，那就跟那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个蛇是基本上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但支派很可能要这个出现这个敌基督，从这个支派出来。我们再看一处经文，看这样的知识，在耶利米书的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利米书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利米书的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利米书的第八章的十六到十七节，从上下文来看，这是当时神在预言要从这个以色列的北方。这个外邦民族从北方进来，要来刑罚他们。神使用这个民族，也就是 亚述或是巴比伦。但是从这个十六和十一节另外一还有一些启示呢，那可能就是指向这个第几度。耶利米书的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听见从但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气，他的壮马发嘶声，全地就都震动，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吞灭这城和其中的居民。看哪，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得到另一个启示，那么这里面从但要出来一个毒蛇在你们中间，在以色列中间，那可能就是这个第几度。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但为什么神把这个但拿掉以后没有给他们这个印印记呢？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能够想到的可能就是与这个有关系。那虽然但支派没有受印，但是神仍然有恩典。在以西结书的四十八章，神告诉我们将来他们是可以进入千禧年国度的。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的四十八章第一节。以西结书的四十八章第一节，以西结书的四十八章包括前面的，这是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到的千禧年的光景，不是地上的，是千禧年发生的，也是将来要发生的。那么四十八章第一节说，众支派按民所得之地记在下面，从北头有希特龙往哈马口到大马士革地界上的哈撒以南，北边靠着哈马地，各支派的地都有东边东西的边界，是但的一份。这就说明在千禧年国度当中，神仍然给但支派留了一席之地，但是又没给他这个印额上印记。所以但支派很可能将来是与这个新天新地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千禧年一结束，我们知道千禧年一结束，神把这个魔鬼从无底坑里面放了出来，放了出来以后呢，地上的万民又开始跟着魔鬼一块来攻击神的众百姓。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但支派也参与其中。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在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硬心就是不信的嘛。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么外邦人数填满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应该是七年大灾难之前。那以色列全家得救，那么这但支派没有受那个印记，这不是矛盾了吗？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呢？那么在新约当中，在罗马书当中，在这个保罗书信当中说得很清楚，什么叫真以色列人？不是受了割礼的一定是以色列人，从心里面受了割礼才是以色列人。也就是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说，真正遵行神的诫命的，那才是真以色列人。也就是在最后这个印的时候，这14万4000人没有包括但支派，但支派没有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他不是没有算在真以色列人当中，所以这个也不矛盾。那么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使徒约翰看到的地上的异象，就是在这个风吹 处在地上之前，在大审判开始之前，先印好了这些得救的以色列人，当时活着的这些遵行神的诫命悔改的这些以色列人，印完以后然后再开始审判。那么在审判之前还有一件事，就是第九节到十七节这儿说的教会，神一个是以色列民族，一个是教会。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许多人是数不过来，很多很多，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这很明显不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是各个民族各个种族各个肤色各地各方来的。那么这很明显应该是指的教会。那么这些人什么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已经在天上了。身穿白衣那就是蒙恩得救的，手拿棕树枝，棕树枝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棕树枝有 两层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得胜，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十二节，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人把衣服铺在路上，然后拿着棕树枝，那代表得胜。还有什么意思呢？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四十节，他到这个祝棚节，利未记的二十三章的四十节，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四十节，在祝棚节的时候说到，这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禾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那么其中有一种就是拿着棕树枝，这个棕树枝是祝棚节，是来纪念他们当时的在那个寄居之地那些日子，这祝棚节是与寄居有关系的。那么拿着这个棕树枝呢，可能就是代表这个寄居者这样一个身份。所以这个棕树枝有两层意思，在这面可能就是这些我们将来就是到天上和神在一起的，那么这些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靠着耶稣得胜了，到了主耶稣的面前了，那么可能有这两层意思。然后呢，这些人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伏于地敬拜神说。那重生得救的所有的在信徒在神面前说，这个救恩要归给神和羔羊。然后天使呢也和那个四活物在那个宝座和众长老四活物周围也伏伏于地敬拜，所有的都在敬拜，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七个，直到永永远远。下面长老当中一位就问使徒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呢？前面也问，就是经常这样问，不是说这个长老不知道从要求答案，而是让约翰引起他的注意，让他知道不知道这白衣是谁。然后我十四节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那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和衣裳把衣裳洗白净了。这些人就是上面说的许多人，数不过来的这些各个种族各种肤色的重生得救的信徒，从哪儿来的？从大患难中来的。也就是说，这见到许多人是重生得救的信徒当中的一部分，这部分就是在大患难当中出来的，也就是在当时还活着的这些信徒被提的，被提那些活着的信徒。 不是碎了的信徒，碎了信徒大家肯定在那个群里面，但是现在他看到的就是当时活着的信徒被提的，直接被提的，没有尝过死的滋味，直接变成荣耀的身体。这儿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我们这儿需要来分享一下。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那么意思就是在经历了大患难，在大患难过程当中出来的，其实还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37到38节。马太福音的24章37到38节，这儿就提到了末日，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的光景，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到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就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样子，那么看挪亚的日子就知道了。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7章，路加福音的第17章26到30节，路加福音的17章26到30节，路加福音的17章26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28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我们特别看一下罗德的日子，就罗德的那个日子怎样，那么人子显现也是怎样的。罗德是出索多玛的那日出来以后，那么立即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整个城市烧掉。我们再看一处经文，看一下罗德当时是怎么出来的，在创世纪的19章29节，在创世纪的19章29节，创世纪的19章29节，创世纪19章29节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我们注意这个词啊，这个翻译的非常准确，这个我们中文翻译非常准确。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倾覆什么意思？倾覆就是那个天上降火与硫磺嘛，在审判嘛，在毁灭这个索多玛城、俄摩拉城嘛，还有包括周围的几个城。那么在这个审判从审判当中出来，但实际上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那么罗德出来以后才开始审判的。所以我们这儿就可以做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启示录第7章14节说的，说这些人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意思跟罗德从那个索多玛出来的意思是一样的，出来以后才开始大审判开始。我们从这个方面，我们再看，就从原文来看，原文这个从什么什么当中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分离、避开、脱离。在原文里面，不管是就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意思都是一样的。从什么什么当中出来的意思就是分离出来、避开、脱离。大灾难开始时候就分离开了，让他们来避开。所以我们从这儿，从这句话来看，那就是教会在第七印开始之前，真正的大审判、大灾难来临之前被提。这也是从这个第6印和第7印之间发生的这两块，我们是一致的。 所以好多人说啊，这个从字面来理解，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那就是经历大患难了，啊，所以这个意思还不是那样的。所以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神让使徒约翰看到两个意象，一个是关于这个神的选民以色列的，另一个就是关于教会的。那么以色列选民是要在每一人的额上做一个印记，而教会呢是被提。而以色列民做完印记以后，他们会进入大灾难。以色列人真是这个要经历这个七年大灾难的。那后面我们会看到，所以这我们啊，从这段经我们也基本上做一个判断，那就是灾前教会被提，教会重生得救的信徒不会经历大灾难。但是也有的经文是确实能够让我们看到，好像就是这种被提的。我们只能说基本上判断，不敢百分之百的肯定。那弟兄姊妹可能有自己的领受。我们再看，就是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这些人，就是真正因信称义的，因为信真正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被神来拣选，被羔羊的血洗干净了，得到赦免了。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将来就是所有的信徒到了新天新地，每天昼夜都在侍奉，那就会可能也不用睡觉。不需要睡觉，做宝座的要用帐幕伏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用神帐幕伏庇他们，就是神蒙神保护，所以有神的保护，不受到任何的伤害，不再饥不再渴，永远不会缺乏，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不再受伤。所以这个在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没有任何的势力，任何人可以伤害我们。第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令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生命的水的泉源，那就是我永远是饱足的。那么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就提到，将来一道生命水的河，这个泉源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出来的，有丰足丰丰富富的供应，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没有哭泣，这是好的无比。所以我们今天就把第七章分享完了，第七章也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如果是我们判断对的话，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即使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见到主耶稣再来，我们可能在七年大灾难之前也会经历非常大的一些那些患难，但是我们不会经历七年大灾难的那么大的患难。那么在前面的第六印，也就是大灾难之前、大审判之前这个序幕当中，地上也有四分之一的人要死亡，天上的万象、日头、星宿、日月星辰，包括地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全球性的。所以在大灾难之前，可能这个活着的信徒会经历很难很难的这些灾难，但是不会经历七年那么大的灾难，这是给我们特别大的安慰。但是以色列人这百姓，那他们要经历，所以神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启示，透过使徒约翰让我们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那我们今天认识那句话，好好的预备自己，甚至从各个方面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从心圣洁，从心里面要成为圣洁，我们心思意念，我们方方面面要圣圣洁洁的在神面前。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